弟兄姐妹早上好， 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感谢主，这早上有没有感觉一个重拳压下来敲了我们头几下呢？我想这个早上可能很多重拳就敲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原本我没有打算是这么带的，但是当不断的在寻求的时候呢，就感觉圣灵就这样的带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天的与主明星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那我们就跟着圣灵的不同的象征啊，象征来到去带领大家啊。所以我们从圣灵如风，圣灵如江河，圣灵如格子，圣灵如云彩，圣灵如恩雨，圣灵如甘露，圣灵如火，圣灵如膏油，圣灵如印记，圣灵如光，还有接下来是下两周，圣灵如活水，圣灵如能力啊，这个几个呢都是这12个都是它的象征呐啊。所以当我们学会分辨它不同的象征的时候，我们就对它更加大的认识了啊。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对圣灵很表面的认识，我们就觉得哦，圣灵就是一股能力喽，一股力量啊，其实不是啊，它有它不同的象征哈。所以我在这个对我的那个圣灵的象征我已经上传了嘛啊、哦、你们有吗？有看到吗？有看到吗？象征象征OK， 象征有了哈，大家有看到啊。那如果你不会怎么找，我教你哈。那你到我们的低云端的页面，然后你就拉下来，我们有350计划啊。350计划今天是第几天呢？大家说一下今天是第几天呢？36天了啊，对啊，36天了啊。那圣灵的象征我已经把它放上去了，然后还有我们的敬拜啊，上周的敬拜，我觉得我们刚刚过的这个第三课的敬拜呢，甜蜜圣灵，哇哇哇，特别特别舒服，对不对？特别舒服啊，哇，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也觉得哇，真的很舒服啊。OK， 好，那么呢我们的这个呢，那你就拉下去，在哪里啊？在哪里 ？OK， 不对，是这样，是在这里。OK， 这里是圣灵，神的灵，你按下去过后呢，你就按圣灵的流。OK， 圣灵的流，对，圣灵的流，圣灵，没有，不对，我还没放完上去。OK， 反正你知道在哪里啦，好吧？哎呀 ，OK， 好了，有姐妹说她全下载下来哈，你下载的话自己用就好了哈，不要拿去做商业活动哈，跟大家讲先啊，不然等下你得罪神还是什么就不好了啊。不要做商业活动，不要拿去做商业活动啊，跟你讲先啊。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给大家使用啊，但是以前我看到有弟兄姐妹特别可爱哦，他就自荐拿来做商业活动哦，拿来筹款啊，拿来什么作者点赞啊，然后什么之类等等啊。我们连课程都我们滴滴云端开始到现在齁，我们的课程呢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在直播的时候齁，然后呢发二维码来到让弟兄姐妹奉献啊，从来没有齁。所以呢这个你们就记得齁，自己用好了，不要去做商业活动好不好。那这个是圣灵的表征的部分啊，我就放了与主明星的，还有就是说这个歌的循环齁，基本上都是原则上一个小时啦齁，一个小时齁。不要啦，我们其实自己听听就好了，自己听听就好了。传播的话我们以后又有很多麻烦啦，很多麻烦哦，很多麻烦。那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歌陆续放上去了哈，所以你可以比如说这个是圣灵如风啊，那你就可以听咯啊，圣灵如风啊。
在每一天
所以你这样操练下来呢，基本上你对十二个流都应该是很清楚了啦，以后哈，所以你就可以好好的好好的操练，好好的提升自己了，好不好啊？好，感谢主哈。OK， 好，我们就只是啊带过给大家哈，我们回来了啊。OK， 好，今天的加以报告我们简单带过一下哈。那今天加以报告呢，就是第一个呢是印尼码，你可以扫描进到我们印尼码的群，因为我们的通知各方面都会都在群里面会发了啊。还有 Let's Talk 啊，我们的你也会扫描进到我们 Let's Talk 还有WhatsApp，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扫描进到我 WhatsApp 群。那么呢，我们我今天我还在我的家啦哈，下周六我明天就得到我们的到我们的首都啦哈，因为要选举了嘛哈，要选举了哈，我们国家是在可可的生日选举哈，你知道可可的生日几时嘛，对吧？是重复啊。 OK， 我去看一下哈，应该不是重复的哈。啊，所以可可的生日所以也多多为我们国家祷告啦，所以我明天就等一下吉隆坡，然后也为我的行程祷告啦哈。那么呢，接下来到吉隆坡我会在那边一周，所以基本上都会在酒店直播给大家，也为我们的行程为这个网络祷告啦哈，希望周二周三包括下个周六的课程各方面都可以顺利进行啊。啊，周二我们有进导会啊，进导会的话我们发觉每一次都是一个惊喜啊，对不对？我记得第一场的时候我们就分享了一些些，对不对？要过后呢第二场的时候呢，我们要分享332，结果呢圣灵一带就把我们带进天父爸爸的礼物啊。然后呢上周呢我们就一起进到为这个祷告哈，我们为这个韩国梨泰院来祷告啊。所以如果你在的话，你就会发觉现在的属灵局势越来越紧张，属灵的对抗越来越真实，所以我们要加努力的让圣灵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啊，好叫我们有神的生命，也有神的恩膏跟能力啊。OK， 然后呢圣灵系列，来圣灵系列上到第三课了，是不是每一课都有一个惊喜，对不对？每一刻都是一场惊喜啊！所以我觉得好像今年我们就好像进到另外一个领域啊，另外一个领域啊，另外一个高度啊。可可是我家的小狗啦哈，我家的小狗哈，我家的小狗啊，所以我们国家的这个投票日是落在可可的生日啦哈。如果你知道可可的生日跟谁的生日一样，你大概也会知道了，对不对？是啦是啦，因为因为我们好些已经我们在一起已经第三年了嘛啊，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我们会用很多大家都认识的语调，大家所认识的来到沟通啦啊。所以圣灵系列我相信大家在我们都是用着很新的方式在教导大家啊。那当然我知道在圣灵系列呢，我们就是说基本上每一场都挤满了房间，那很多只能到 IS 的房间了啊。所以我也让同工可以负责这件事情，去把 IS 的怎么的下载流程发在群里面给大家学习，去怎么的下载。如果你房间满了，你就只能到 IS 的房间了。我应该暂时不会打算再跨充我们 Zoom 的房间了，因为我觉得说跨充了过后费用又很高，然后呢过后呢也不见得，就是说可能这样这样的500人呢，可能会让弟兄姐妹更加积极吧，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吧，所以我只能是这样啦，就是说到最后我就尽快的就上完课就马上上传上去，所以弟兄姐妹就可以听，所以我应该不会打算跨充啦。所以上次也是跟大家，除非十场都爆满，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步伐了，好不好啊？ OK， 好，那这个不讲了，那我们就继续打滴滴云端的这个网站你知道了， YouTube 也知道了，然后邮件也知道了， 到了。那么呢 YouTube 最近没有更新啦，因为暂时比较忙啦，比较忙哈。OK， 好，那么呢代祷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的微信号，过后呢把你的代祷需要发过去。我们每天都有代祷者为大家祷告啦哈，只是前段时间不是有这个什么呢，我们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印尼嘛有问题，所以有没有操作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应该没问题啦齁，因为我们代祷需要都发在印尼嘛齁，所以每天都有人为你祷告，包括我在看的时候也会为你祷告啊，有见证的话你可以添加滴滴经手来到分享啊。 OK， 好，那不讲多了，我们今天就加以报告到这里，我们就马上进到与主明星的问答解答问题时刻啊。哎，我们请下这个今天主持人把问题发上来然后呢大声宣读一下啊。
好的，今天第一个问题，一诺老师您好，想请问一下，本人正在进行40天禁食和喝流汁，为的是自己得医治。起初就是我的亲大伯用巫术害我，后来和您交通后就一直阶段性禁食，现在也感觉自己整个人很轻松，目前还有11天就又是一轮40天禁食喝流汁成功结束，感谢天父爸爸帮助我。但是我的两个女儿昨天晚上在不同的时间和我说，妈妈我觉得人活得没有意思，不如死了呢，然后就大哭。这个是11岁妹妹说的，姐姐上高中在学校住宿近11点打电话给我，也是同样的话，很想从四楼跳下去。我问为什么，他们都说觉得很压抑，心里难受，不为什么事情。请问老师，我该怎样为他们做什么呢？该做什么保护措施呢？谢谢老师。
好的，谢谢你的问题哈。那基本上呢，就是说呢，属灵的东西是很真实哈。那打个比方哈，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例子哈。啊，多年前呢，我的牧师呢，他那时就有做赶鬼这方面的东西哈。那他做赶鬼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是做得很真实的哈。就是他做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他会这样做哈。就是说他就那吸毒的或者什么，他们很多被鬼服的哈。那所以他就在那边赶鬼的，他在那边赶鬼的时候。后呢，哎，这里一赶呢，那鬼出去了过后呢，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马上在房间就大声哭了或者大声叫了这样。所以呢这里一赶，那不同地方知道吗，他是在教会嘛，他们在家嘛，他马上这里赶，孩子就无端端在家就痛哭就大喊大叫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种就告诉我们属灵里面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OK， 好，那么呢那你过去的时候，因为你有很这个比较属灵里面比较深的一种的捆绑嘛，因为就是说你的家族的人做巫术害你嘛齁。那现在你要断开这个东西呢，你比一般人更加难一点哦，因为你要付出的代价就多一点哦。所以呢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链锁越松的时候，他就会出来搞怪咯，他知道搞不过你的，他就去搞你的家人，这也很真实的啊，这也没关系。那么其实呢，你最好最容易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呢，你在进食的时候呢，你也多多为你的家人祷告啦啊。你在为你的家人祷告的时候，其实宝血的诗歌是绝对绝对可以有很有效的帮助到你跟你的家人啦 啊。所以如果说你要以后要祷告的，就是说要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就开宝血的诗歌啊，你也可以常开在你的家，而且常为你的家人做一个宝血保护遮盖的祷告咯。所以当这样做的话，你相信对你的孩子也会做一个适当的保护啦啊，适当的保护，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啊。好，所以你可以开宝血的诗歌，然后呢每天也多为你的孩子做保护的祷告，就是说主您的宝血做遮盖做保护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所以呢我相信这其实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恶者就害怕，他就去做这种的破坏的工作嘛，对吧？那如果说他不怕你，他才理你都怪，对不对？ 所以证明说他其实是蛮害怕啦。所以就是讲说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呢，是在进步当中，在进展当中，但是过程你是得有这个过程你是得去承担哦。啊，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你的教会也知道啊，跟你一起祷告，守护着你，保护着你，一起的前进，这样更好咯。所以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你的属灵伙伴，或者跟你比较亲近的一个小团队，跟你一起为你代祷，为你祷告，保护，跟你一起去突破，这个会更加有效咯啊。所以这几样东西是可以做的啦齁，可以做的啦齁。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发代祷需要给成长，然后呢就讲你的状况，所以呢我们这里也有代祷者来可以来到为你祷告这样啦啊。嗯，好，感谢主，很棒，因为这是在突破的当儿。啊，对，对啊，你要为孩子做这个保血遮盖的保护啊，特别是保血这块了啊，好不好？好，这样就我相信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来，我们再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二个问题，一诺老师好，所在当地的教会师母说了算，牧师听他的，牧者牧养督导，督导牧养组长，组长牧养组员，这个架构下来上上下下没有一点反抗的。牧者和下面组员完全脱节不照面的，这光景正常吗？从看得见的片区都离开，从看不见的但看得清教会状况的都隐藏起来，像这光景百姓难道没一点察觉吗？并且隐藏退下的遭受逼迫，遭受牧者的诽谤，甚至在公开场合抵触反对，这些人在百姓中造成很多很大的影响力，很多在属灵里似懂非懂的百姓看到这状况也有挣扎，也有痛苦，不知道怎么选择，像这种情况百姓该怎么办？就我自己本身看见的，而且受伤的人不断在我身边出现，感觉到忧伤，感觉到胸闷，我这种感觉如何处理？如何走前面的路？如何来选择？谢谢老师指教，我们该怎么办？平台这么好的道不敢分享给其他人，在他面前没人敢说话，觉得气都喘不过来。
好，那我们按属灵原则来解答这个问题啦。其实很简单啦，就说这样讲齁，那你的牧者是这样的一个牧者，我们能讲这就是一个霸权主义，非常霸权的，全是他说了算，他一个人掌控整个教会的状况。OK, 好，这个方法呢有好也有坏啦。好的话呢可以增长得蛮不错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冲力啊，霸气啊，各方面有好的部分啦、啊、当然有坏的部分啦、啊、因为唯我独尊，这样就是有点像是耶稣的弟弟这样的意思嘛。所以我觉得架构性怎么样，或者是整个教会的运作怎么样，那么呢就应该那个牧者跟神自己交代。他跟神交代，因为他肯定有神的带领跟引导，各方面他自己来走这条路咯。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如果是跟随者，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挑战到这个所谓的权威。那么呢我们能做的东西是这样，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问主说，主啊，你让我继续留在这个教会，或者不让，或者是我的时间到，我可以去我更适合的教会。你问主这个问题咯。如果主没有答你，你就留下来咯。而留下来的话，你就要做扮演一个代祷者、守望者，为你的牧师、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弟兄姐妹来到祷告的一个角色。因为你看得清楚，你看到神为什么不给别人看到，给你看到的更加仔细、更加深入，因为神要你为这件事情祷告。 OK 啊，那么呢如果说神说啊这个教会已经很烂了啊，你就不要再，你就去，我带你去你的教会，那你就跟着圣灵就走咯。这个是最简单而且最直接的方式，因为我们因为怎么说呢，因为神把你的牧者放在那个带领的位置，那么呢你绝对没有这种的属灵的这个 位分哈，来到去做些什么。当然你可以做的是提醒你的牧师。那么我在年少的时候我也做过这一点。啊，我的牧师呢就是简单说，他就把教会的啊，把教会的产业变成个人的产业啊。那我年轻呢就傻拉吧唧，就因为很直接也很直白，我就跟牧师讲，哎，牧师啊，你把教会的东西拿掉啊，这个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了，对不对？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啊。但是呢接下来呢，你的东西跟教会的东西得分开咯，就说你的生意你不可能拿教会的货车、教会的交通工具、教会的员工来做你的生意的东西的吗？那我跟他讲完了过后，他就很生气的，然后呢就骂我，骂了一轮。那过后呢，开始在教会背革我这样的情况了，所以我就变成是一个大罪人哦。所以我想回的时候，当时真的傻拉吧唧啦，因为我当时是因为一股的爱牧师、爱教会的这样的情怀，就跑去跟牧师讲，结果呢，我就变成大罪人。但是你说我做错吗？我没有做错，我是没有智慧是真的，但是我指证出来牧师的状况也是真的，只是没有智慧的指证，傻拉吧唧的指证哦。所以我是很直接跟牧师讲，当然牧师，你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指证出。你偷了神的东西，你说你会爽了？我想回也是自己很傻啦。但是哎，这个也是我过程学习的功课咯。所以呢，你可以在一些方式可能暗示你的牧师，或者如果他可以接受的就跟他讲啊。但是如果他不能的话，我就觉得你就不要啦，除非神要你讲，你又没办法了哈。所以现在的关键，一切都是在圣灵要你怎么做。OK， 这是我打你的一个比较公式的方式打你，对吧？我是很公式的打你这个问题，但是确实也是应该如此。但是如果说你问我的话呢，我当然如果说我的感觉啦哈，抛弃所有神的部分啦，我会告诉你马上走吧，不要浪费时间。因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变成很人为、很血气的一个方式嘛。那这种很血气的东西，神也很难来祝福我的啦。啊，所以这个是说白说实话啦哈。啊，但是呢，走也是要原则嘛。神要不要你走咯？所以你问我，打从心里，我第一个答案就回你，快点走吧。啊，但是你也不能走啊，你得。按王明道牧师讲的那个真理的腰带，当你不清楚神的旨意之前，不要走得太快，恐怕你走在神的面前；当你清楚神的旨意过后，不要走得太慢，恐怕你被恶者迷惑。所以呢，关键还是一样啦。心里固然很想走，但是呢，如果我们属灵生命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的话呢，你就不能随便走，你就问神说：“神，我看到这种状况，我也愿意为他祷告。但是如果主你许可的话，你让我走吧，我不要留在这里了。”你可以跟神这样讲啦。但是最主要他讲怎样，他说了算嘛，这样咯。啊，但是当然啦，我们人有自己的意愿啦。如果你问我，我就不会留啦，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哎的。太过霸权，然后血气这种东西，哎呦，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啊！所以我觉得宁可就是说，大家还可以彼此对笑的时候，先默默的离开。这样的话呢，可能对彼此以后可以继续做朋友也是更好。但是这个是我自己心中所想啦，他到最后我依然会带去祷告，主，我是这样想，但是主你怎么看？你觉得应该如何？我觉得这样才更正确啦。所以任何东西你要知道，我们不是老板，他是老板。当然如果你属灵生命是非常的不成熟，是小孩子一个，那么呢你按你的需要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啦，因为神也不会跟你太计较，因为你是很小嘛，属灵岁数，对吧？但是你属灵岁数已经成长了，你就没有办法，你不能按你的喜好的。如果按我的喜好，我是很喜欢到处不同地方去传道，然后呢今天吃什么呢，今天吃兰州拉面啊，明天吃东北烧烤，后天吃香港奶茶，大后天再吃日本寿司，然后呢再来一天吃蘑菇炖小鸡，再来我是喜欢我是再吃福州的这个鱼丸，我是很喜欢这样的啊。但是神有他的喜好吗？我有我的喜好吗？但是呢，你既然成熟长大了，你就不能再讲你的喜好，你要讲的是神 的喜好，我觉得这就证明你的属灵岁数长大了咯。所以我会这样跟你讲，是证明我觉得你会问这样的问题，包括你写的这个文字，我相信你的属灵岁数是成熟的，所以呢你应该以成熟的方式来去面对这件事了咯。所以姑且在这里记得，不要批评教会，不要论断教会，不要带着一大堆的这种的剑，不然我们自己打自己人也没什么益处。所以呢你就默默的为教会祷告了，即便你走也为这个教会祷告。千万记得你的思想里面不要有那种好像看你一天怎么死啊，或者有这种报复的心态在你的牧师的身上。因为到最后是这样，神的仆人，神跟他算账，他把你放在仆人底下，你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学会保护自己的，去顺服走这条道路，这样就 OK 了啊。好，感谢主，我相信已经回答你的问题。对啦，酸菜炖大鹅，特别特别想念。OK， 来继续回来问题。
好的，第三个问题，罗马书12:14，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关于这节经文，我看到和一些经文是否有矛盾？一马太福音7:6，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二马太福音10:11-13，祝福前世先打听谁是好人。三马太福音23:8。发货吗？四哥林多前书16:22，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1:10，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11，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6，敌基督也要给他祝福，也要给祝福吗？7，日常我们祝福对抗我们的人，反而反弹，对方更嚣张，自己更亏损。所以，请您给予解答。
好，那圣经里面呢，我们很难是比如说抽这段跟抽这句跟这句，然后来这个比较难的。你要看前文跟后语，也就是说要看上下文啊。所以上下文呢，有些部分是对法利赛人讲的，有些部分呢是对非信徒讲的，有些部分是对那种官兵讲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它的前文跟后语，你才能做一个比较好的对比啊。所以保罗所讲的在罗马书12:4，这个主要是对那种去传福音遇到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呢就是说要祝福要祝福啊，包括在教会的。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它的部分有些是讲的人群不一样，他讲的东西也不一样。如果你看完这本不要讲整本圣经啊，你就看完四福音书，耶稣呢基本上是不骂门徒的，除非他们小信的时候没有信心，耶稣就说：“哎呀，不信的时代，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小信的人啊，耶稣就骂门徒啊，骂就是很直接的骂他们，对不对？但是其他部分，耶稣基本上没有骂门徒，连这个彼得，这个说大话的彼得说：“人家怎么跑，怎么离弃你，我不会离弃你，我就会跟你一起拼到底的。”结果呢，跑得最快的是他，对不对？原来没有跑得最快，其中一个跑掉就是他。对不对？然后呢就三次不认主之类，耶稣有没有骂他？你说彼得来拿屁股来，哼，拿个木杆然后打打，没有啊。耶稣还去呢，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对不对？耶稣没有除非小信的时候就骂他们了基本上耶稣没怎么骂他们的但是呢耶稣对法利赛人就不一样了，毒蛇的种类啊，你们这些魔鬼是你们父亲啊，哇，真的是还有耶稣到这个圣殿，那些在圣殿呢很腐败他们在那边就是，其实我跟大家讲过圣殿呢那件事情，我在120计划有跟大家讲的。120计划我就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我就跟大家讲呢说 就跟大家讲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候呢他们是很腐败，他们当时候鸽子卖的价格是比市面卖贵五倍，然后呢换钱呢不知道比市面贵多少倍，然后还有那些东西都是比市面贵，因为当时候呢有一个家族，法利赛的家族就拥有整个的这个的权利，法利赛的这个圣殿的权利，所以他把好像官官相为啦，给他的朋党有好处啦，所以耶稣是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火的时候呢就把他们东西掀开，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这样理解我们常常解经的时候我们就讲说你看那耶稣看到他们在圣殿卖东西齁，结果就把他们翻掉，那我们就讲说在教会不能卖东西了。对，我觉得这样教会呢其实呢如果说教会呢他不是为了赚钱卖东西，它是为了方便弟兄姐妹。就比如说教会呢你要买圣经对吧，教会就有卖圣经，你说可以吗？我当然讲可以啦，因为它不是拿圣经来赚钱，它只是方便弟兄姐妹。当然那你不要讲一本圣经，如果说一本圣经进价是十块，你卖一千块，那这个情况你是拿来赚钱吗？而且你是非法的盈利吗？你是这个情况。所以呢教会会卖圣经可以吗？可以。如果教会一本圣经十块钱，然后呢你卖十五块钱，然后赚一点来到 cover 你们那边的费用可以吗？可以。但是一本圣经十块钱你卖一万块当然不可以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知道有些经文是往这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如果你这样凑起来呢当然读了很矛盾啦，我建议你把上下文都读一遍，你就会找到答案了这个部分我不一一帮你解，因为你一定解得到的。你既然可以问出这样的问题，证明你是有读圣经的人所以呢，你去读上下文看一下，你就会找到答案了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四个问题，请问一下尹诺老师，我们凭信徒可以向牧师提意见吗？能够指出他的罪吗？事情是这样的，我之前所委身的线下的教会在5782的最近一天被拆了，我们或许还面临着被拘役。我之前一直没有跟牧者说好说歹，觉得他是牧者，我没有那个身份去跟他说，看到了就祷告就行了。这周二牧者来家里找我，问我在祷告中看到了什么，我就只提了其中的一个问题，没有提祷告中最大的感动，就是献燔火的问题，生怕他听不进去，也觉得也许我不能提。但是周三牧者就又被比拉多给找去了，还强行要拘他。我们在一起祷告的肢体也在商量这个问题，一个姐妹说不能提，不能控告他，有一个姐妹说得提，说人家都到家里找你了，明明知道还不说。我和另一个姐妹都认为祷告一下看看再说，因为牧者通过这个事情还是很愿意认罪悔改的，但是其他的几大山头就不知道了。我们能去跟牧师提吗？我和那个觉得要祷告一下的姐妹都有异梦，我是梦见那个破口凭着肉体堵也堵不住，他又梦见牧者和他团队的人都坐着一辆橘红色的垃圾车上面，姐妹想开车走却开也开不走，她丈夫一来火车就开走了。
好的，感谢主齁。那你问这个问题呢，你问我当然是讲绝对可以啦，绝对可以啦，没有问题啦，绝对可以。那么呢原则是这样齁，那这样讲嘛，那我给你一个例子先啦齁。那多年前呢我的牧师呢他就可能在情欲这一块有一些问题啦，对吧？那么呢我不知道他情欲有问题啊。那一天我就睡觉的时候我就异梦，我就梦到说怎么这个牧师跟那个女人同盖一个床被的。奇怪，然后呢重盖一个床被一起我没记错是在床上啦啊，但是没有做什么东西啦，就两个一起躺在床上一捅一个被这样。我梦完这个东西过后呢，我就觉得那肯定讲到这个牧师跟这个姐妹有一些情欲的问题咯，对不对？那么呢我就要跟牧师我就 祷告很长时间，主啊，你要我跟牧师讲吗？要我跟牧师讲吗？要我跟牧师讲，我就祷告很长时间。那我也不懂应不应该，那但是最后的感动是跟他讲啦。那我就很直接啦，我就跟他牧师讲啦，我说牧师哈，我说有件事想跟你讲的啊，就是不知道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我前几天有一个异梦啊，我就梦到说哎，你跟这个女生啊同睡在一个同拿着一个床被这样的意思。那我这样讲的讲完了过后，我说牧师啊，没有什么意思啊，我只是要分享出我看到这个意象啦。如果说对你有帮助，你就考量祷告咯。如果对你没有帮助，你就当我是乱发梦，我就跟他这样讲啦。好，我跟我的牧师关系很好啦，他也很直接啦，他就直接这样我讲，他说当然听你这样讲我是不爽的啦，他说我是不爽的啦，然后但是你也说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异梦，你梦到一个梦吗？然后呢你也没有我也没有去强解那个梦什么意思，我就把梦讲出来而已吗？然后我就他就讲说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在被你指证出来的人，不管你多平和跟他讲，他都会不爽的，是这样的哦。你问我，就是你自己在最终你知道的吗？那当人家指证出来，他用最温和的方式，你的心也会不爽的，这是正确的。那所以呢，我就指出来喽。那所以我就当然我那件事情我知道，就是说我知道神要我去讲出我的异梦，我也没有强解我的异梦，我就呈现给他，他也会有一些不爽。啊，但是他想啦，但是他说，但是你带给我，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啦，你是真的，就是你意思说你真的爱我啦。那但是呢，我听了我是不爽啦，他就跟我这样讲。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如果你的牧者在这种情况，你指出来他一定不爽的，那这就要考验你跟他关系去到哪里咯。但是如果说神给你发了异梦啊，然后呢你又没去讲的话或者是当然神如果让你讲你肯定要讲啦，但是如果眼看这种情况，就是说你那个姐妹也有梦到，你也有梦到，我觉得已经是两个人了，那么呢很大的比例是要告诉他啦。现在考验的是你的关系去到哪个程度，还有你讲的时候你怎么讲。有时候呢话不是你讲什么，是你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你怎么说，那很重要啦。所以当时我用的算是比较有智慧的方式去说，所以我跟我的牧师的关系还是很好啊。所以我觉得当然你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可以跟牧者提吗？那对我而言是没有平信徒这回事的哈。如果你去看圣经，平信徒是谁带出来的？平信徒是天主教带出来的，没有平信徒这回事的。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呢，就是有信徒过后就变门徒，哪来个平信徒呢？在圣经里面呢，过去的时候你看呢，就是说当然今天我们硬要把它分成是有一些是被神分别为圣做立位族的，有些是十二支派打战的你要翻旧约也可以。如果你看新约的话呢，你看到使徒保罗他是有自己做生意的哦，自己做帐篷的哦，对吧？所以对我而言是没有分平信徒不平信徒，只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发挥属灵影响力当然我们讲说牧者有被案例的就是讲说案例在他那个岗位上他能发挥他的属灵影响力，但是其他的东西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我常跟大家讲，我跟你是一样的，我没有比你好，你也不会比我差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儿女才是我们更重要的身份跟价值。那然后你的牧师啦、传道啦、使徒只是你的工作岗位，就这样。所以呢，没有谁比谁神圣的。在新约里面，圣灵可以住在每一位信徒的身上。你有圣灵，我有圣灵，当然我知道如果我在你的那个架构，我需要尊重你，因为你是牧师，神把你放在那个岗位上。但是其他时候我们是一样的，有谁比谁更好呢？对不对？好，有谁比谁更好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所以没有平信徒这回事啦即便你现在也算是同工嘛，所以跟你的牧者是同一个团队，但是我觉得 啊，绝对没有问题啦。啊，对啦对啦，我觉得感恩讲得很好啦。拿但啊，拿但呢就是冒着危险去跟大卫讲，而且拿但很有智慧哦，他讲一个故事哦，让大卫先下水哦。大卫说哪里可以这样，怎么样可以这样，然后他说那个人就是你。我觉得真的拿但很聪明。 OK， 好，感谢主，希望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下一个问题。
好，第五个问题，一诺老师好，可否稍微多点介绍如何服侍前保护自己和家人，多点介绍家族性邪灵保护方面。我自己的经历是主日结束后，牧者突然说凭信心为你旁边的人得医治祷告，我祷告时吐了，当时想虽然不知道旁边的人什么病，但能感觉到应当是挺重的病，因为一开口就吐了，也感觉到有特别的东西被吐出去了，被祷告的人感觉很好，后来才知道他是肿瘤。回家后做饭，我手被烫了。第二，上周日姐妹带了心理有问题的朋友来，我们只有简单问候，我心中一直放言，感觉新朋友释放了好多。回家后知道弟弟家小孩从床上摔下来了，弟弟家很敬虔的福音派。二，都是家族性问题吗？里面的小一当时还没信主，现在是全家信。我妈曾梦到我过世的奶奶说没有衣服，我妈后来好像是去烧了衣服，也许是纸。第二个小点，我妈有件深绿色树叶图案的衣服，很端庄雅致，我穿上的一瞬间突然感觉树叶间串出好多条蛇，吓得我赶紧脱了。老师，这是为什么呢？当时我妈已经回天家，她很善良有爱，与主有很亲密的关系，当时我们懂得不是很多理论，他只是很朴实很单纯的跟爸爸有很亲密的关系。谢谢一诺老师。
好的，谢谢哈。那其实这样讲哈，就是说呢，最好的保护就是你长时间一直跟圣灵在连接，这是最好的保护。保护了不用讲了，这个就是说你长时间每天都跟圣灵有一定的连接，所以比如说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在跟圣灵对话，圣灵连接。所以你知道啊，就是好像我现在我在这个地方，我现在住的地方呢，基本是啊，就是说我就是一个人现在住在一间家，所以呢我跟你讲，一个人如果一直一个人住在一间家的话呢，日子久了你会精神状况的。但是呢我就是一个人，然后基本上当然了，有些一个人的话他会去上班呐，每一天上班还是遇到的，我基本上就是一个人。那我一个人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跟圣灵讲话了，不断讲话不断讲。所以呢跟圣灵的连接绝对是最好的保护啊，先给你这个的根基。那接下来呢就属灵四宝啦。所以呢你现在呢，如果说你说诶，每次一祷告或者一服侍一做什么一做什么，就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状况，那么呢你就要多多操练属灵四宝哈，就高油每天洁净你的家，甚至你要洁净你的家族，各方面也可以，也非常 OK 哈。问题全部发给滴滴的服侍啊，问题全部发给滴滴的服侍啊。然后呢，保障呢就是保血哈，所以保血里的诗歌也可以常用。过后宝物呢就是说军属灵军装哈，那过后呢宝盒呢就是方言。那基本上你把这几样东西操练得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基本上你就非常 OK 了，你就都在他保护里面了哈，都一般上都能在他保护里面。所以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你的情况就是说一般上，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家族的捆绑辖制各方面，偶尔会有这样现象是正常的，因为这样就证明说二者就很多的反扑啊，很多这种工作等等等等，正常的。但是你也不要太把很多东西都连串跟你做的这件事情，你服侍神或者你侍奉过后的东西有关啊，它有时也未必是啦。所以有时我们会把好像诶我今天服侍神，诶过后看到啊我的儿子跌倒了啊、哦、一定跟服侍有关系，诶我的妈妈诶她忽然间进医院了啊、哦、也有跟这有关系，它也未必是啦。所以我觉得以最平常的心对待就可以了，因为释放是一个过程，走过每个人都要走过的。你想看我们过去几十代甚至几百代都没有信耶稣的，对吧？然后或者几千代都没有信耶稣，现在我们信耶稣，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历史的东西要去处理啊？当然处理也不是要处理到很多代啦，因为圣经里面讲恨我的必追讨你的罪， 自父及子三到四代，所以原则上是三到四代啦。当然你要讲三到四代前没信主，三代四代又没信主，三代四代又没信主，那么呢你追随下去，你要追随到祖宗都可以啦。但是我觉得不需要啦，基本上是三到四代就差不多，因为圣经是用三到四代的原则嘛。三到四代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祖宗的罪孽岂要我们来承担，祖宗的话三四代你也可以叫祖宗啊，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啦、啊、所以你不要太过就是说担心这个无所谓的啦齁。适当的保护你自己去摸索属灵四宝征战四宝啊，你绝对是会让你得到在他的保护里面跟保守里面的啊。高油的话啊，高油如果说你那天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呢，你自己放自己的头也是 OK 的，也没问题的啊，不会过敏的啦。这个高油都是纯的，全是纯的材料的，就不会过敏啦哈啊，不会过敏哈。那如果说你擦在自己额头会过敏，就不要擦自己额头啦，就放在自己头发也可以啦，无所谓啦。就是这些东西不会太过啊，就说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之类啦哈啊，这个是不需要的啦哈啊。其实所以有时候就是你放你如果说哦，就我要再保护你，不要用高油也可以啦，我觉得也 OK 啦啊，也没问题的啊。好，我相信已经回答你的问题，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尹诺老师，我想请教一下，通灵体质的慕道友要怎么相处，怎么带他信主，怎么辅导他？最近两三个星期，有个学妹很巧合的联系上我，和我熟络起来，并跟我去教会。他家族几代都有通灵的人，据说他自己童年就被大姑巫婆封了灵眼，因此他自己五六岁之前的记忆都没有了，但他现在成年仍然能看到灵界的鬼怪。他的经历很坎坷，他丈夫在女儿幼年就意外过世，许多亲人遭遇重大疾病或意外死亡，事业大起大落。他自己今年也几次莫名其妙就差点没命了，最近又莫名其妙被不同的人诋毁诬陷，也有几个佛家道家修炼自身的人找到他，要他皈依。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照镜子看到的都不是他自己，他到处找人帮他消灾，没人能帮他，他就找了附近的老友，修炼50多年的老道长帮他做了多场法事，还在进行中。后来我给他讲解福音，但他碍于老道长的情面，想等老道长的解决结果，还不想接受耶稣的救恩。另外通灵的人看到灵界的颜色或其他，与我们属灵人看到的是一样的吗？我所在的教会重视内在生活，也重视圣经真理和圣灵带领。他跟我去教会，看到弟兄姐妹有人是红色，像闪动的火。他说这人的能量或生命不太深厚，不太稳，因为红色是闪动的不稳定。又看到某牧师能量很深厚，他说聚会中神的同在是这牧师带下的，但他看到这牧师是黄色的。他还看到人有掺杂不同颜色，其中有绿色他不喜欢。他看到我是紫色的。我自己虽从泥土系列学到现在，灵生命还是幼小，看不到颜色，无法辨别，有的好像与我们所学的不同，有的又似乎相同。我头几次带他去教会的之后的一两天都很低沉疲惫，要洁净自己，并整天等候浸泡在圣灵里才得以恢复。恳请以诺老师指教，还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找以诺老师单独辅导一下我们，因为我还没有能力辨别有关他的事。
其实他这个的个案呢是真的比较特殊啊，真的比较特殊啊，这个也比较挑战一点点。那么呢，我是建议如果说他有过这么多的这个巫术的各方面等等呢，我是建议让你 自己的牧师来处理会好一点啊，因为你的牧师他是教会带领人或者是一个小团队来去处理会好一点啊。当然你的责任把他带来教会就 OK 了啦，那其他的就是说交给你的牧者或者在这方面更加有经历的或者更加有经验的来处理啊，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蛮复杂啦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会更加好啦。那当然如果你只是负责带他来教会就 OK， 其他的让别人处理啦就 OK。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呢不处理也是一种处理方式。什么意思呢？那就简单说齁，那有时候我们会想着哦，对方这样哦，我好着急要去怎么帮他处理。那其实有时候真的不需要啦，你就带他来教会一起敬拜一起祷告，神就工作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处理也是一个处理方式，因为他超越我们能想象的部分。所以你说我们跟他处理，我们能怎么处理？我们帮他砍断，帮他破除，帮他断开，帮他什么嘛，这些你要想说我走个形式可以吗？也可以啦啊，但是我是觉得不必要啦，你就只要鼓励他教会，只要他有来教会，圣灵总有办法处理他，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做的就是说鼓励他来教会，让圣灵去做完，然后还有呢就是说让你的牧者啊来到去 handle 去处理这件事就 OK 啦。那接下来你说他看到的一些东西，那我知道在巫术界里面或者道教或者是一些的这种鬼神啊，他们的说法跟他蛮像的咯，就是说他们能看到那个东西有没有闪动，或者那个东西有没有，他们讲说那个是一个有一个词的我忘了，他们说有就是说，那就打个比方啦，他说比如说你的物质在哪里啊，他就会有那个的什么，有一个名字的，你们会提醒我吗？那个是道教的东西，他讲的就是说有一股气流啦，类似这样的东西啦，那有这个气流就证明说这个风水好，类似这样的东西啦。所以他们看的是这样的东西，我知道，因为我朋友有学巫术啊，有时候我就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这种东西啦。所以他们你就不要管啦啊，能量啦，类似能量啊，他不是用能量，他用另外一个词的，有一股量，一股什么，量什么啊，反正这样的东西啦，大概啦啊，就是大概这样咯。所以不要管他啦，他讲怎么讲什么，你就当听就算了啦啊，无所谓啦啊，任何东西都等到信主过后，让主的能力力量洁净了过后再去探讨这些东西啊。对啊，磁场，对对对，磁场或者气场都可以，对对对对，谢谢、你们有经验。对，他说那个地方有这个磁场啊，他磁场有两种磁场，有负的磁场跟正的磁场，以此类推啦啊。所以我是建议可以做的就鼓励了还教会，其他让你牧师或者教会来处理因为超越了我们的界限啊，让牧师去突破一下。OK， 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以色列全家搬到埃及的人数，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这是创世纪40章27节和合本上的记录。斯提凡说，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这是使徒行传7章14所记录的。圣经这两处人数不同，是斯提凡的口误也记录吗？
OK， 那这样讲齁，那这个部分我有读过齁，我有读过，就是说一本书它是讲说圣经难解的经文齁，它就有指出这样的部分啦，就是说比如说70或者是就这样的数字的东西啦，所以它是有这样解释啦，就讲说比如说旧约它是用希伯来文写，新月是用希腊文学啊，那有时候在于这样的一个翻译当中的时候会有一些误差啊，或者是我们圣经里面有些就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嘛，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留下的抄本呢，我们今天留下的抄本呢绝对不是在公元一之前的齁，基本上我们留下的抄本是大概在公元三，就300多年的抄本 留下来的。所以因为圣经一直重复抄重复抄抄抄到最后呢，有些小数点各方面会有这样的差异，是会出现啊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记得那本书有大概这样的介绍了啊、哦、所以我也不是很记得啦，大概这样。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它这个部分除非你真的很有兴趣慢慢的一个经文一个经文去解，你能找到答案啦、啊、但是我只能大体的解释，就是说可能在抄本，因为我们圣经是从公元前就有嘛，然后慢慢传到公元后过后的一世纪二世纪三世纪，我们今天留着的是大概三世纪的抄本到今天。我们翻译应该是用77亿本的这个翻译啦，然后再从原文翻译成为英文，拉丁文再翻译成为英文，英文再翻译成中文，所以可能这样的过程会有一种的差异咯，这样了啊、哦。所以我觉得除非你很兴趣啦，你就去研究，研究完你告诉我咯，然后呢，我就觉得70-75人啊、OK啦，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异，就我可以接受啦，这样啊、哦。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八个问题，以诺老师好。我的一位姊妹有祷告求问撤迁的习惯，比如她想需要一个姐妹与她一同服侍一个团契，她会把姊妹名字写在签上，撤迁方式确认。据她每次基本都跟她祷告感动一致，虽然说她这种方式旧约中有记载，但总感觉怪怪的，请问老师怎么看？
好，感谢主，谢谢这个问题啊。我上周有看到你发这个问题，我想回答的，但是因为你发的时候我已经一串弟兄姐妹打文字在上面，我找不到了啊，所以我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很记得你这个问题啊。OK,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就讲到抽签的东西。OK, 那这样讲啊，那我觉得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他是有蜜月期的啊，蜜月期每个人不等，有些人三个月，有些人一年，有些人两个月，每个人的蜜月期不一样。你蜜月期的时候有很多蜜月期的祝福，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跟主说，主啊，我要一个停车位，开个眼睛就看到了，对吧？然后的比如说你蜜月期的时候你说，主啊，我很想吃榴莲哦，转个头就看到有榴莲了，有这种经历对吧？那就好像我在上周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来找我哈、哦、那他这几年在抗癌啦，他身上有癌症啊、哦、那过后我就接他去吃东西啊，去哪个地方啊，那基本上呢他来找我，我就接他去好些地方吃。基本上因为他癌症嘛，癌症呢他做化疗，所以他身体比较虚弱，所以走路也比较没有力。所以呢我基本上告诉你一点都不夸张啊，我基本上要带他去那个餐厅吃东西，然后开到那边是找不到车位的地方，但是呢车位就停在什么呢？停在那个餐厅前面，然后就停，他就走过去，然后带他去到那个地方买东西，诶，车位就停在前面，所以基本上他都不需要怎么走，他就是有这么有蜜月期的恩典。即便是他信主很多年了，他只是在化疗期间，神给他这个蜜月期的这个恩典，你看够有恩典吗？我每次要找的时候呢，都停得很远。可能上帝觉得我回马来西亚吃的太多长胖了，对吧？那所以得运动运动也很好啦。所以我现在呢就不找近的，都停得远远的，就走远一点点吧。但是他就很有这个恩典哦。所以我要讲呢，刚信主是有这个恩典的，但是呢你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在新月呢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就不搞那个抽签的事了哈。虽然我知道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去搞抽签的事，哪个铜板丢下来啊，如果是公的话就是我太，我就娶他，如果是花的时候就不娶他，当然你都可以做，但是问题是现在新月已经圣灵住在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做这种东西了，这种是蜜月期的东西我们不做了，我们现在呢成熟了，圣灵就住在里面 面，你就不需要这样做，你就可以祷告主说，主，哎，你告诉我应该怎样，应该怎样。但是如果他在蜜月期就算了咯，刚信主有什么所谓，对不对？然后呢，但是他如果信主很久了，你要告诉他，你不能每次都这样做啊，你要开始成熟，开始长大等等。因为旧约是没有圣灵住在里面，所以他们可以用那个幽灵跟土民是吧？对吗？对吗？啊，这是我发音错了，土民跟什么？土民跟幽灵啊，不是那个叫什么幽灵跟土民啦，对啦，是这两个啦，对吧？啊，他们就会用这两个东西去悬挂啊，像抽签这样啦。啊，当然新月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在他们选十二使徒的时候，也有做了一个抽签呐。啊，因为那个犹大出卖的耶稣，他们要第十二个人顶替嘛，对吧？啊，对啦对啦哈。啊，乌灵跟土民啊，谢谢 Esther， 我读到。啊，幽灵了，OK OK OK， 我读错了，读错了，这我的中文啊，真的要进步一下啊。OK， 好，那么呢，所以圣灵有住在里面，你就可以直接问圣灵，没问题。好，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老师你好，辛苦了，我老公在他年少时纹身，在胳膊上纹了剑，还缠着蛇。想问一下，我们一直贫穷，是不是跟他纹身有关？也不知道还是他的祖辈被咒诅过。从我公公往上三代都是单传，而且寿数没有超过五十岁的，俺公公除外。我们结婚30年了，都没有过好过，都是欠债。在我们结婚头一年，他母亲就去世了，还欠了很多的债。从那以后直到现在，都一直都是在欠别人的钱，就是还不清债。整天扒东墙补西墙，前几年又用信用卡，更糟了，越欠越缺的多，如今几十万了，现在包括我女儿也是这样，拼命的干也是还不完她自己欠的钱。我信主25年了，之前我信的不明白，就这2年才真正认识主。我们的家族亲戚都不信主，我大女儿才信有3个月。我丈夫特别的顽固，在她身上发生很多事，他也尝过主恩滋味，之前他说信了，也做了决志祷告，后来还是不信。最近神一次次的管教他，他还是不信，我也天天为他祷告。请问老师，怎样才能破除这仇敌制造坚固的营垒？谢谢。还有个问题，我的大女儿都快小30了，婚姻一直定不住，别人给她介绍的也不少，看着挺合适的，都是聊聊，因言语不合，到现在也没遇到合适的。当长辈都为他的婚姻事发愁，我也天天为这事祷告。请问老师，像他的婚姻一直成不了，是不是婚姻也会被邪灵挟制？谢谢。
OK，OK， 等等，这样，我们做任何东西呢，我觉得我们要先来个什么先啊？就说我的意思啊，谢谢你鼓励我的笑声，我得笑多一点点。我跟你讲，我前几天去剪头发对吗？剪头发嘛，对吧？那剪头发的时候呢，那个理发师就帮我剪哈，而且剪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他说。他就说，诶，你今年几岁啊？那我就讲说，哦，我今年呢就快要步入40了。那他就讲说，怎么可能呢？我看你这么年轻。那他说，我看你就像30出啊。那过后呢，我说不会啦，年纪大了，你看白头发都长出来，我就跟他这样讲啊。他就说，不会，真的看你像30几岁。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啊，我知道了，应该你为什么看得年轻上嘛？因为你整天笑，所以你笑的时候呢，越笑越年轻。他跟我这样讲，我就觉得太可爱了。OK， 好，来回来 ，OK， 好。那在这里呢，那我觉得有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要什么东西都赖仇敌，什么东西就是魔鬼，什么东西就是恶者，什么东西就是恶者不好。那有时候我们也要负上我们的责任。那之前我在这个泥土系列，就是泥土最赤裸的考验，就跟大家讲了啊，还有最直白的关卡。那时候我就讲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财务无法突破，或者在贫穷的悬崖当中，或者在贫穷的折磨与磨难当中，有几个点。 第一，有时候是上帝的考验，但是上帝的考验它不会太长时间的，它一定是有一个时间点，及格过后就突破啊，基本上是这样啊。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理财出现了问题，所以呢，我如果看你的这个状况啦，你的女儿、你的公公、你的婆婆、你们一定是理财出现了有问题，这个是一定其中一个问题，不用讲了，因为这个东西呢，一般上是跨越几代的，所以打个比方，我今天看到呢，我身边很多牧者欠了很多债，欠了很多信用卡的债，然后呢，就是按揭车子、按揭房子的债，满身都是债啊，所以呢，一个月要还很多钱，都是债务，对吧？那所以呢，你说他们是牧师嘛，对吧？啊，两夫妻加起来，他们的钱也不少啊，为什么他们会一堆债的原因是他们理财出现的问题啊，丈夫又买新车，太太又买新车，房子又要买大房子，然后呢每次到外面都是要吃大餐，那你说这样你不穷谁会穷呢，对吧？理财是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课程讲过了，你自己上去滴滴云端啊，滴滴云公众号你可以去听哈。而接下来可能一开始你所在的地方就不是神的心意。那第四呢，可能这个门已经关了，你要换考道，可能接受了错误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走神道路一定要穷的啊，那或者是不努力工作啊，或者是贫穷的咒诅啊，所以呢贫穷的咒诅魔鬼的东西只占一个部分，所以不要把全部东西都赖在仇敌的身上，虽然他们很坏，有时候我们也得审查自己的部分啊。而接下来最后一点是你抢劫神，就是说你的十一奉献呢，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十一奉献不是我们可怜神要给神10%，也不是说我们赚了，我们把十份归给神，也不是这个意思，是100%神给了我们，神给我们学习考验，学习给我们试验，让我们学习长期敬畏他，我们再把10%归还给他，这才是正确啊，这才是正确。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弄得清楚。所以如果这几点你都没达到的话，那基本上你穷也是，你就会在穷的一个环绕里面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当啊，十一是让我们学习长期敬畏神，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上周也讲了啊。所以呢，圣经里面是马上写你们在抢劫神，所以抢劫神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看完我们无法财务无法突破，真的跟仇敌有关系的就是这一点呢，贫穷的咒诅或者贫穷的这个东西是一点呢，其他基本上都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啊，你说对吗？所以不要把全部东西都赖魔鬼啊，不然他说我好无辜啊，那我们就讲说魔鬼你整天控告我，那魔鬼也说你们也常常控告我吗？你们也常常诬告我诬赖我吗？我觉得他有时也无辜啦，没有啦没有，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讲啦，但是他无辜的这个啦。奉献十一感恩日主日许愿吗？不是啦，你自己去听啦，我不讲了啦。你自己去找我们滴滴云端的泥土最直白的关卡，还有泥土最赤裸的考验，里面都有讲了啦哈，里面都有讲了哈。哎，这不讲了啊。好，然后你就问说呢，如果说这个刺青有没有关系？如果按刺青的话，圣经里面确实有讲到不可以刺青啊，圣经里面是明显讲了啊，所以刺青当然是违背圣经啦。啊，那你又会讲说哦，他因为是还没信主嘛，现在信主了嘛，对吧 ？OK， 那么呢，当然有些人如果他有感动，他就会把它磨掉咯啊，有些人是这样做，啊，有些人呢就是讲说啊，他就是说他没有磨掉。 但是他的生命的改变就已经胜过他有没有刺青带下的果效了，也是有这种的人呐、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可以做的话，如果当然你有感动，你就把它抹掉咯。如果你没有感动，没有啊，还没有这样大的信心抹掉的话，或者没有这样感动，你就可以用膏油，然后呢涂抹，然后呢破除断开，也是可以做咯，这样咯啊。好，感谢主，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啊。OK， 请主持人。
第十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其实路说哈米吉多顿末日征战，中国也在当中去攻打以色列，这个问题我十多年前听的，好担心中国的未来。
OK， 好，你们要直接的问答案还是不直接的答案？直接答案了。OK, 答案啦，直接答案啦。直接答案我会答大家很可能是中国。对，够直接。够直接了齁。那基本上这样齁。圣经讲到启示录哈米基多顿的这个大战的时候呢，他会有20000000的军队。20000000的军队，我问你会有多少人？20000000的军队，世界上没有20000000，没有20000000，就是说20000000的人，一定要有很多的人口才能撑起20000000的军队了，对吗？ OK， 那如果说哎呀，撒杜牧师很可爱的啦，他基本上的圣经里面的龙他都讲是中国。全部圣经里面的龙一定是中国，撒杜牧师他解释龙都是讲是中国的啊。但是我是觉得其实龙在圣经里面它一表魔鬼啊，一表魔鬼啊。OK, 来一个解释一下来撒杜的等一下讲啊，我先解释掉20000000的先啊。所以20000000的军队，你想看哪个国家可以撑得起20000000军队？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看这个人数的之多呢，它不可能是一个国家，它是联军啊，联军啊才能有这样多的人口嘛，你对吗？啊，对吗？所以如果说没有这样多的一般上如果你说中国的军队不可能这样多人，那么呢要么是印度的军队，因为这两个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嘛。那现在如果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一下啊，按联合国的报道呢，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越中国的齁，所以现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是印度，不是中国，中国排名第二。所以也就是说，这样多的军队，而且是从东方来，那它肯定就是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好几个国家。比较可能能派出这么多人的国家，那比较可能是印度跟中国啦。当然你要讲说可能中东中亚联合起来，那也有可能啦。那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呢确实有讲到龙这个东西，但是你当然也可以解释啦，你讲这个龙，中国的代表是什么呢？代表的吉祥物就是龙啊，就是龙。那么呢俄罗斯是那个叫什么呢，俄罗斯是那个熊嘛，美国是鹰嘛，以此类推啦啊。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就得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说的圣经讲那个龙有没有可能就是中国那条龙可能性是蛮大啦。所以撒杜牧师是直接告诉你圣经这条龙就是那条龙，但是圣经里面讲的龙的部分它也有指向是哪个部分啊，它有指向是有些是讲到末日的，有些讲是魔鬼的，有些是很多嘛，所以你不能都是啦，所以撒杜牧师是都是啦，就龙就是一定是中国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得再边走边看哦，边走边看哦。那么呢我相信绝对啦，在末日的时候中国会扮演这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啦，蛮重要的角色啦。但是中国信起来是肯定是一个必然啦，必然它肯定信起来是一个必然的，它肯定是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的。那么我也跟大家讲嘛，如果一个国家越强的时候呢他会有 败坏的时候也是有可能性啦。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绝对的权力就绝对的败坏嘛。所以我们知道刚刚大会嘛，大会了过后有了决定吗？有了决定，如果说绝对的权力会有绝对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就是危险哦。所以我就讲说中国兴起是必然，但是如果说兴起的太强的时候，那么呢启示录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发生啊。所以我只能这样讲了啦，这个公开的地方很难真的再生了啦。 OK 有机会我们把房间锁起来，我们自己讲自己爽就好了。是这样啦，是这样啦哈。 OK 好好，只能这样啦，只能这样啦哈，只能到这里了，没办法，你大概明白就明白啦。所以就说末日的时候呢，你记得一件事齁，末日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说末日的时候很乱的地方会是在中国，会是在美国，会是在欧洲、欧盟以色列，这个是会是最乱的地方啊，这是最乱的地方。那么呢末日的时候就不要住在这个地方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啦，所以是住在相对比较安全的。所以我现在在这里是比较安全一点点啊，一点啊，因为他们不会参与在这个大的角力当中嘛，所以末日的时候这些地方都是蛮可怕的，特别是欧洲，特别是欧洲。好 ,OK, 好只能这样啦，只能这样啦 ,OK, 好，你们加油啦啊 ,OK, 好，去下一个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尹诺老师好，我也一直在跟着咱平台学习，自己也一直在改变，忍耐饶恕，但想问一下，对于脾气很暴躁的人像炮一样一点就着，血气很重，在家像个霸君，也信了耶稣但一直就是不悔改，对于这样的人该如何的祷告，请老师指点一下。
这样的人其实最有效的方式是禁食。禁食是最有效啊。为什么呢？因为禁食的时候身体就弱嘛，身体弱的时候呢他就发脾气也发不起来咯。所以这样的人最好是常常禁食啊。但是这样的人呢他也不喜欢禁食，他也不喜欢禁食啊，真的。这样的人也不会喜欢进食。所以当你脾气大血气大，你就一定进食是对你肯定是最有帮助的东西啊，肯定是最有帮助的东西啊。但是呢他这样的人不喜欢进食咯，所以你只能让他方言祷告，慢慢方言祷告到生命已经到了一个可突破的部分，再有这个转换就容易一点点啊。所以方言祷告是很重要，那加上进食这两个对他是一定有果效啊，一定有果效啊。当然有时候脾气的东西也是有遗传啊，就从父母一代这样，因为遗传脾气你听得很怪啦，但是我讲的遗传它未必是生理上的遗传啊，它是一种好像你从小就看你爸爸妈妈一下子就发脾气，一下就你有样学样你发，所以它也会是这样的遗传下来，所以也是可以破除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所以三个方面可以做了啊。就是大家讲啊，移民不要想啦，移民的东西就是这样，就是除非神让你去你就去咯，如果不要没有让你去你就不要去啦。但是末日的时候这些地方会比较紧张啦，无可否认啊。这个末日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被保护的地方是以斯玛利后裔的地方，就是以东地会被保护的。以东在哪里呢？以东正确的话是在今天的约旦这个地方是以东。那么以东你也可以讲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伊斯兰教子民的国家，所以刚好本国就是伊斯兰教的堡垒，所以呢会在保护的部分，保护的部分齁。 OK, 好，那么你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咯，为他祷告咯，更长的为他祷告，为他守望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圣摩尼卡他为这个圣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天主教最伟大的神学家，我忘记他叫什么名了，他的妈妈叫圣摩尼卡为他的孩子祷告了什么 40多年了是吧？啊啊啊！君士坦丁，谢谢啊，不是奥古斯丁，谢谢奥古斯丁啊，为他祷告了这样多年，他孩子才改变了啊。所以你记得一件事情哈、啊，这个世界上没有捷径的啊，你有捷径都好，你以后还是要补上去的。所以呢，还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完这条路更加有效。来下个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请问老师，将来得产业是按照你在哪个教会赏赐的吗？还是按照在世的行为？现在教会牧者一直强调委身，并且说不委身的将来没有产业。
给我经文的依据跟根据。啊，不要啦，我不要太直接再回答问题了。我再直接的时候，等一下又得罪一箩箩的人了，真的是啊。OK 啦，简单说啦，任何东西都要经文的依据跟根据啦啊。圣经里面呢，不会是按着一个教会来到的赏赐，是不会的，是按个人的。圣经里面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是个人的神。也就是说，圣经是按着我们个人的忠心良善来得产业啊，记得哈、啊，记得要什么呢？记得要清楚是按个人的忠心良善。忠心良善我已经讲了很多遍，即便说你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圣灵的果子，你会发觉圣灵的果子也离不开忠心跟良善。所以忠心良善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一直今天圣灵的光，我一直问大家的问题，你要确定知道神是否摆放你在这个岗位，不然的话你在浪费时间。所以忠心良善这两个很简单嘛，忠心就是你知道神放你的位置。所以我当我知道神放我的位置的时候，我即使再累再苦再难，我都会什么呢？都会努力把它做好，这就是忠心啊。所以良善是什么呢？你做这的时候，你活出神的品格、神的生命、神的样化。那就打个比方哈，那比如说在带着这个滴滴云端的时候，对吧？那我的意愿不是要被绑着，每周绑着3天4天这样不能走开，我不是要，我是想到不同地方，今天来个哪个什么的啊？今天来个重庆牛肉面，明天来个深圳牛肉面，后天来个哈尔滨牛肉面，在大后天来个意大利牛肉面，我是想这样啊，那神不是要这样啊，所以我就得什么呢？把我的意愿放下去，跟从他的意愿，这就是我的忠心。那我在准备课的时候，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就是说把它准备好，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弟兄姐妹，不只听我讲课，到最后他也要变成能讲课。圣经里面保罗讲什么？你要来到去训练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对吧？老师的老师老师，对吧？所以也就是说你要训练可训练人来到训练人的人嘛，对吧？所以也就是说呢，就是说到最后你要来到将这事是你在神面前领受的无条件的透明的来到分享出去，帮助弟兄姐妹也可以站在这个岗位，这就是你的忠心，对吧？那在忠心的时候呢，那你就能活出你的良善。你说在滴滴云端，我会不会整天给人骂啊？给人家骂，给人家讲，给人家讲，给人家排斥，给人家排斥，给人家拉黑，给人家拉黑，给人家就是说把我放下黑名单，有没有？也有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知道我会遇到很多这样事，但是我还是要活出良善，要去饶恕，要去包容，要去带着主的爱去接纳等等。所以忠心良善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我在忠心里面的时候，我会想着弟兄姐妹的需要啊，我今天很累了，很想睡，但是我想着还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操练，这就是爱的诞生，爱的这种流露咯。所以这两者一定是在一起的，忠心良善。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啦，所以我们今天的服事真的是有忠心，可能没有良善。因为你的服事是看到哇，你做到像牛像马，但是你做的时候呢，你不是为了弟兄姐妹，你是为了自己的影响力，你是为了建造自己的国度，为了建造自己的国家，为了建造自己更出名。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到最后你看来是假忠心，绝对没有良善，因为你做在这里头。但是如果你是把弟兄姐妹放在说我们要帮助他们，我们要真的把他们拉在岗位，真的成全他们，这就是一种的爱的流露。所以呢，这就良善的流露咯。所以我觉得忠心良善是分不开啦，所以就是大家要真的是学会这个。所以绝对是不会是按这 教会来到得奖伞是什么呢？是个人啊，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不对吗？ OK， 下个问题啊，你要记得哈，还有啊，委身是那委身在教会的原则是这样哈，你知道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你就一定要委身啊，他的大原则在这里哈。如他的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神是要把你放在那个教会的，那何来委身呢？所以到最后呢，你知道神把你放在那个教会，你就尽你的努力去委身在那个教会，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又讲委身，这是正确的啊。哎，下一个问题。
第十三个问题，一诺你好，你记得您分享圣灵的课程第二课时说，旧约圣经没有圣灵内住，但民数记27:18，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但以领书4:8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但以理书5:14，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等处的经文说心中或里头有神的灵，这是否属于圣灵在人的里面呢？与圣灵内住有何区别？二，彼得前书2:13，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罗马书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请问实际生活中家里进了老鼠，阳台也有老鼠偷吃种在阳台的东西，是否预示家里有偷窃的灵呢？
OK， 好啊，这是很好的问题哈。那你看哦，那这个民数记就讲到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心中有圣灵。那我们知道这样哦，旧约的时候，那你要知道旧约跟新约有一点不一样哈、哦。旧约的时候呢是没有内住，只有恩典的同在。所以呢简单说，因为为什么没有内住呢？因为当时候呢耶稣还没有做一次的献祭，永远的献祭。所以那时候呢人犯罪要做什么？要用牛跟羊啊，还有斑鸠之类啦啊，来到取代他们的罪。所以就要按手在羊牛身上，然后宰了他，就是说我的罪归给了这个羊或者牛，来到什么呢？来到承担我的罪了，以此类推啦啊。所以呢旧约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过这样，到了新约我们不需要，因为耶稣做成了，所以耶稣做成了，圣灵才会内住进到我们里面。那这个原则要弄清楚。 OK， 好，现在我们回到你的问题哈。那你的问题呢，其实我在课程有隐约有讲到这点啊，第三课我才讲啦哈，但第二课我没有时间进入啦哈。那这几个经文你讲的也是对的啊。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民数记27:18，这里讲到嫩的儿子心中有圣灵。那这里的部分呢讲到的是一个恩典性的同在，也就是说暂时性的同在，而不是长期内住的同在，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不只是包括嫩，包括那比如说你可以看约瑟说什么呢？神与他同在，使他万事亨通。那么你就讲说这个不是同在吗？对对，是同在，但是他是恩典的同在，是旧约某个人才有的这个经历的同在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哈。OK， 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讲但以理书，当然对他这里说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哈，但是你知道这句话呢是王后讲的，是王后讲的。如果你真的看下去的话呢，王后对他的认识就是讲到说哦，他里面有圣神灵住在里面吗？但是其实呢，王后看的也只不过是就是说看到他很有智慧啊，很有神的这个，但是其实不是住在里面，是恩典性的同在，因为耶稣还没有成就这件事，明白吗？明白吗？明白吗？啊，他的当然，就是说，当然，如果说你去看他的这个的话，你就要看买他的原文哦。心中有圣灵，他没有讲在里面啊。讲真的哈、哦，但以理这里他是这句话，如果你看是王后讲的，不是他自己讲的哈、哦。那还有说啊，我听说你里头有圣神，这也是王讲的哈、哦。所以这个东西是 当时候旧约耶稣还没成就，只是恩典性的同在。当然恩典性的同在它不是长期内住的同在，它只是短暂的一个同在啊。所以短暂的同在我不觉得它是内住的同在了啊，只有在新约耶稣成就了这件事情才成就啊。所以你要这个分得清楚咯，这是很好的问题了啊。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呢你就说我们为的缘故要顺服一切自主的，在权柄上人人OK 啊，那这句话你就要看这样了哈。那神把你放在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有国家的法律，所以按这个经节你是需要顺服这个国家的法律。但是如果说这个国家的法律跟圣经的原则有对立的，那么你就要很谨慎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了。那时候呢天国的法律胜过地上的法律。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到中东去啊，他们的法律是你不能传福音，你传福音就会坐监牢，然后把你杀死。那你想看有人传福音吗？有人会去传福音，冒着生命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天国的法律比地上的法律是来得更加需要遵从。但是去到那边，那你就讲说他们国家的法律就是可以就是说国家的法律就是OK, 我给你例子哈去到那边啊，然后我们讲说我们有天国的法律，所以呢我们不管地上的法律了。不对啊，不可以啊，你要管地上的法律。所以天国的法律跟地上的法律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你就要看天国的法律，福音应该照传，继续的传出去啊，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你在没有冲突的底下，圣经的法律讲说不可以杀人啊，国家的法律也不肯杀人，当然不可以杀人哦。所以你要知道它的冲突点在哪里。OK, 好。那第三个问题，请问实际生活中家里进了老鼠，阳台也有老鼠吃。哎呀，你不要想这样多啦，哇，不要每个东西都神神怪怪啦，家里有进了老鼠就把老鼠赶出去啦，过后再看。不会啦，这样多疫苗吗？你想看。不要嘛，每个东西都赖魔鬼啊你们。没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当然啦，有时候如果说你有很多个现实的验证过后，那他可能是真的是偷窃的灵啦，但是你不能讲一只两只就是啦，有很多的嘛，对吧？你不能每个都把他赖下水。他讲说哎呀，他说他魔鬼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说魔鬼常常控告我们，常常诬赖我们。那今天我们在那边，魔鬼讲说我也很无辜啊，你们岂不就是常常也是诬告我，诬赖我，什么东西有问题就是我。开玩笑，开玩笑 ,OK,OK, 来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以诺老师，请问我有个鼓，鼓面是以色列国旗图案，听说那是六芒星，我怎么处理，用彩色笔涂上还是把这鼓作废不用了呢？
我在之前的课呢，特别是我不是犹太人那个部分有跟大家沟通过啦哈，但是我们也当然得接受一个事实，以前的以色列呢，就是古代的时候的以色列呢，他们不是用这个不是用大卫之星的，他们都是用金针塔的，金针台的，这个你在历史当中你都能看到齁，这个是真实的啦齁。但是呢他们现在用了六芒星，你是觉得是很奇怪的东西啦，很多一大堆，我不要讲六芒星啦，就叫大卫之星啦，所以这也是很奇怪的东西，所以我在那个课程已经有解释过了齁。但是当然你说现在我们有没有100%的证据讲说一定是六芒星，我觉得这个就要按着圣灵在你的心中做的感动为一个尺来到去衡量到底是不是六芒星，或者是只是一个大卫之星。所以这个按个人的感动咯，如果说你的感动是觉得真的是有可能是真的是六芒星，你就把它拿掉就算了咯，就不要再放了咯，这样咯。那如果你觉得没有，你还是有这个平安，那你就放，我觉得也无所谓啦。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过，就是说太过好像诶 这个事情不能啊，这个东西不能，那个东西不能啊，以此类推啦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要谨慎的处理啊。以色列祷告还看这国旗吗？其实有很多国旗都有很多神神怪怪的东西啦，比如说那天我们不是韩国祷告，不是有一个八卦一个什么阴阳之类的吧。啊，其实如果为一个国家祷告呢，为一个国家祷告真的看着的国旗也能知道他国家一个真实的状况，然后去祝福他的国家，看着国旗也没问题啦，也没问题。当然啦，如果你看不舒服了就不要看了咯，这样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情况是真的啦。啊，如果说他是贴纸就把它拿掉就算了啦，就拿掉就算了，这样咯。啊，看地图也可以啦，我觉得啊，讲的这个看地图也是很好的方式啊。六芒星跟大卫之星是非常相似的齁，非常相似啊，非常相似。好好，感谢主啊。对啦，提名祷告也可以啦，德胜讲的也很好。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请问老师，有人说自己就是启示录来的那两个先知，并且他的预言说的都在发生，这个怎么去看？
是哪个人讲他是先知？是启示录两个先知的、啊，这样你就要看看他有没有把火从天上降下来。哇，大卫奥华讲的、啊，哎呦，真的是，大卫奥华是什么人啊？是，他讲他自己是啊。那、啊、他自己是的话，对吧？自己他讲他自己是也应该有两个，怎么可能一个而已的？啊，一个啊，应该是大卫要说他其中啊，那没有啦，就简单这样讲嘛，就讲说他讲有两个吗？他是其中一个吗？那还有另外一个呢？你自己看他自己讲的话都有毛病了，那怎么可能会是呢？对吧？哎呦，弟兄姐妹啊，你自己想想也知道啦，对不对？哎呀，这个我觉得其实啊，这个不要想了啦，这个对吧？如果你说啊，哦，大卫奥华 ，OK， 哦，原来他是大卫奥华 ，OK， 那他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位人哥就是大卫奥华，哇，他无锡这样大的，OK， 哎呦，看的真的是有点怕怕。OK 啦 OK 啦，好啦好啦啦，我不要再笑了，笑了等下你们觉得我怎么了。哎呀，其实你用眼睛看就知道了啦，不用讲了啦。OK 啦。那这样讲啦齁，我任何东西呢我都要回到圣经齁。那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两个见证人是做什么的。啊，他们会来到为主做见证，然后什么叫火从天上降下来之类，不是吗？哎呦，他自己讲自己是见这个啊，真的是这样可怕。哎呦，真的是啊，哎呀，跟你讲，末日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发生了。那这个两位见证人呢，他们是会OK， 过了三年半有生气从神而出来，两位先知 OK， 然后两位先知，然后什么呢？驾着云，然后敌人看到啊，行了，你等他驾着云过后再来讲。OK 啊，其实都没关系啦，我觉得其实任何东西都要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讲啦齁。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讲他是他能证明就可以咯，但是我暂时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能去证明他有这样的一个能耐跟能力啦。如果有的话，那而且你还有时间吗？你等到他一天什么他会被人打死吗？对吧？死了过后就有答案了咯。那如果死了过后他又复活的话呢，那就只有答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啦，这个无伤大雅，到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了啊。所以我觉得哎呀，这种东西要就是说他讲他是没问题，你要给我证据，你要给我圣经的依据，如果拿不出来那么我就不相信啦，如果你拿得出来我可以考虑啦。就好像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哦，末日要到了，哇，这世界末日来到了， OK， 那世界末日来到，对啦， OK， 好，末日要到了，那你告诉我敌基督出现了吗？假先知出现了吗？假先知为敌基督造的像出现了吗？ 那你都没有，那你告诉我说末日已经到，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任何东西都是要有依据的嘛，你依据拿不出来，你又告诉我末日了，末日了，末日了。对，我是做末日是很靠近了，但是一定要满足圣经的条件，如果圣经的条件没满足，就没有办法来到啊，对吧？但是也很难讲，很难讲一个东西啦，可能它这个东西一发生，马上发生其他东西也可能。所以也就是说呢，我要讲的东西不是末日几时到，我要讲的东西要满足圣经的条件，末日才会到。所以你要告诉我说这个末日有到，所以同样两个见证人也是要末日讲的才到啦，对吧？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十六个问题，蛇代表魔鬼，摩西在旷野举蛇预表耶稣钉十字架，不理解。
啊，其实这个经文呢是一个一个奥秘，是一个圣经，真是一个奥秘。我有读过他的一个解说啦齁。所以今天其实如果你看的你看这个圣约翰救三队，他同样也是有放什么呢，也是有放这个十字架，然后一条蛇，然后呢就得医治之类这样的情况啦齁。就是说他的圣约翰救伤队，或者包括很多国家的医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表齁，所以你看的就是得医治啊。但是我现在在想着我读过的那个报道呢，我记不是很起来啊，或者这个问题我下个星期才回答你齁，给我一点时间，我去确定一下齁，我去确定一下先啊。我现在想不起来，我暂时想不起来，这个问题主持人记得啊，这个问题来到去这个一下。对啊，我那天在敬祷会的时候跟大家讲说，就是说同工把这个各个地方的名字把它什么呢，把它列下来发在群，让弟兄姐妹祷告。我好像到今天还没收到齁，所以这件事情我可以请创意来帮忙吗？你打开那一天的聊天，把大家的说的这个名字呢齁，说的这个名字全部把它就说有封城的把它全部列下来齁，把它列下来，然后呢发在群让大家祷告齁，列下了齁，哦你已经列下了齁。 OK， 好的，谢谢切慕啊。但是创意你没有发在 WhatsApp 吗？因为我的 WhatsApp 才容易进啊，所以你发在 WhatsApp 一下啊，记得齁，我们的东西要发在 WhatsApp 印尼码还有 Laptop 啊，所以 WhatsApp 我看到还没有啊，帮忙发一下啊，谢谢啊。OK， 好OK， 好 OK。 那么呢这个问题是六的创意，你下个星期提醒我这个问题一下啊。OK， 好，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啊。
你好，请问在祷告的时候看到蝴蝶，还有一次看到女人画了红唇的嘴，这些是什么意思？请老师帮忙解释。
那其实好像你问这样的东西很难答的，它没有方向感的。就是比如说你告诉我说哦，我祷告我看到一个木瓜，那你要我怎么帮你解呢？你一定要有一些背景，一些来龙去脉啊。那么呢不然的话，这个是不解的东西，我只能讲说哦，神可能要提升你的属灵的眼睛，那你可以看到异象，就这样。它很难解的，因为你没有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啊。所以可能我只能说 OK， 那神给你看到，开始看到又画口红，又画可能神在提升你啊，让你开始对属灵的眼睛东西更加敏锐，那就 OK 了咯，就这样了，好不好啊。所以我觉得你需要有更加，比如说你看到的蝴蝶是怎样的蝴蝶是什么颜色，蝴蝶的整个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如果你在当天祷告什么，那就更加容易一点哦，更加容易一点哦。OK， 好的。那其实核酸的东西，疫苗的东西，我们之前都讲过了啦齁，所以我就不想再讲了齁。所以呢大家就是按着圣灵在你的里面给你的感动来祷告齁。所以当然同工们齁帮忙把那 天我们讲封尘的地的个呢发在每个群一下，好不好？好，感谢主，感谢主。那接下来好，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分享就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印尼嘛有啊，每天都有每周都有几天都有在更新的，都有在更新的哈，都有在更新哈，好不好？OK, 好，感谢主，有音那边都有更新。好，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好了啦。我们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祝福大家。今天我们再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聚会。哈利路亚。祝福大家，愿大家过一个得胜、突破、喜乐、充满神同在的安息日。我是一诺，你的朋友。
希望。
祝福大家过个愉快神同在的安息日。